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姐再一次请到了在温哥华和素里牧会的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洪牧师你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洪牧师，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耶稣升天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从耶稣的复活到耶稣的升天，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圣经神学的教义在里面，特别呢也讲到了耶稣升天，它是一个历史的史实，它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今天呢在科幻片里面的啊，所谓的像外星客来到这里，像太空飞船升上去了然后消失了，消失在外太空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最终证明了耶稣他来到人世间降生，最后他又回到了父神的怀抱里面，他所在世间跟门徒们所传讲的一些信息呢到最后都实现了，特别他又讲到说要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也感受到了圣灵啊亲自来到我们这当中，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向牧师提出来，特别是就讲到关于使徒行传里面的一章里面，我们向牧师提了一个问题呀，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的九节，那这里说到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在这里讲到说，说了这话的时候呢，他们正看，那当然是这些门徒了，正看耶稣讲完话的时候呢，就看到耶稣了，被取上升啊，我们讲到这个取得的取或者取去的取这个字，觉得这里面有一层很深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请牧师来特别的为我们做深刻的分享好吗？
谢谢凯川把这问题提出来，因为的确圣经上的用语是非常精准的，在这里面讲耶稣的升天是一个被动语气啊，说他是被取上升，而不是他自己要上升就上升了，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如果从神学上的某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完全是他自己，他可以要做什么，凭着他自己的权柄，以他神的名义，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正如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既然我把生命取去了，我也把它可以取回来。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谈到耶稣的复活都是神使他复活了，在这里面为什么又说保罗这样教导我们是神使他复活了呢？这因为是耶稣在这里他来到世上的一个更大的意义，是表明他是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对我们的一个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指导意义。耶稣得荣耀不是他自己要来的，耶稣所得的荣耀是因着他谦卑顺服而被父高举。有一件事情，我们人过去之所以反叛神，就是人想自我高举，这是人想做神。巴比塔就是说我们要造塔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当时世人以为利用了当时社会的最好条件，大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一样的时候，又出现了有一个特别的政治强人能够把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完全搞一个伟大的工程的时候，就以为能办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已经施行了他的审判。所以人最可怕的是这，所以神要借着他自己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如何能够效法耶稣，能够真正的得神喜悦。那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耶稣，即便他复活他得荣耀升天，这些事都是他诚心顺服的结果。那关于这段的描写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有二章里面呢有一段非常好的描写，在腓立比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里面。
那我们打开圣经的腓立比书的二章的五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从这段腓立比书的经文里面呢，实际上呢，就让我们看耶稣升天的那个意义。升天是一个得荣耀的过程，但是升天在这里面被取上升了。被取上升就显然呢，耶稣他是被动的，一定是谁来取他呢？当然是他的父。所以在这里面呢，讲耶稣在被取上升呢，就一定要彩云把他接去了。所以这里面呢，彩云呢被接去呢，也是表示说父神同在的一个荣耀的彰显，也是表示父神张开了双臂，用深情的爱拥抱着他的爱子。当耶稣他顺服的时候，他来受洗的时候，父神就在天上说了，这是我所爱的爱子。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救恩当中的关键。这个救恩当中的关键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死就来到这世上，只要身为人的话，在肉体中没有良善，这就所谓叫做原罪，罪性就与生俱在的。就像大卫说，我在娘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是罪孽里生，罪孽里长，而这个罪我们无法摆脱，这就是所谓的原罪。而这个原罪谁带给我们呢？是人类的始祖亚当。所以在上帝的整个创造的设计当中呢，是有一种叫做头领效应，我们的头怎么样了，我们底下人就照在他下面就一起。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现代生活，人人讲究平等，好像我们不太服气，好像你这个当头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呢，当头是没什么了不起，从人格上价值上面完全平等的。但是话说过来了，他是个头，在这功能上面，头如果做什么，他带下面的人呢也会一起陷入到一个状态当中，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么因此呢，在这里呢，亚当他犯了罪呢，就实际上一起把我们带到罪的境地里面去了。我说这好像对我们有点不公平啊，我怎么生下来就落在这里吗？如果你觉得这不公平的话，上帝是给你公平的。因为正如罗马书说的，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都犯了罪的话，也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都可以称为义了。很多人想，咦，2000多年前一个犹太人耶稣在那边钉了十字架，可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这样来的，他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已经跟我们有关系了，他犯了罪把我们带出来，所以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人生出来就这么自私啊，坏事都不要教的，好事要拼命学，就说明这就是现在亚当的诠释下，现在神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基督里是靠什么呢？最重要是靠着他的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是我们得着基督新生命的人一辈子在跟随神的路上要学的事。耶稣他最后得的荣耀过程是他一生的顺服的结果。这就是当保罗教导我们个人要诚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但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的时候，马上保罗就说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现在既然做人了，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这个诚心顺服呢，是一直顺服的。他在12岁的时候，他不是要照着我父的旨意去行吗？我父家的事我要关心吗？所以他在整个律法下，他都完成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因着他一生的顺服，所以他成为无瑕疵的羔羊，才能有资格走到十字架上，显出他顺服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正因为这样顺服，他才得到了上帝父神给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本来他就有的，但是他愿意放下。耶稣基督完全把自己放在父神下面，他也是信心的仰望，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他的至高是神所生的，所以赐的名也是神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都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本身没什么好夸的，我们唯一的就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做上帝顺命的儿女，这才是最重要的。路加借着耶稣的升天得荣耀的一刻，就特别强调他是被取上升的，是被彩云接走的。我们将来 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从死中复活，我们也在天上和主相遇，我们也是被接的。也正如罗马书说到了，我们既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就要与他一同受苦，我们既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人想得荣耀，一步就得荣耀，信主了样样都顺利，信主了样样都成功，他唯有没有想到的，你信主第一步，你就跟耶稣一起走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所受的苦我们也要受，耶稣所喝的苦杯我们也要喝。如果我们有份与耶稣的受苦，为耶稣的名在这世上受辱的话，这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得福的一个象征。
所以信耶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受苦，其实是耶稣基督已经讲过了，
这是有福的象征，这是变相的祝福。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世上受试炼，绝不要灰心丧胆，反而要欢喜快乐，在试炼中欢喜。
大人从另一个层面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在我们的侍奉的一种态度当中啊，常常人觉得自己有一些能力了，就很容易骄傲了，就觉得说，哎，我都这样了，对不对？我应该享有一定的特权。可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完全可以不用下来跟我们一起受苦，他也完全不用去尝尽人生这么多的苦痛折磨，但是他仍然是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担当这个罪。最关键的是到最后的一步，他升天，就像牧师讲，他完全可以我自己升上去嘛，我已经是神了，本身我就是神，我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就是要顺服到底，他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到最后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父神，是他把我带回天家里面。耶稣他从头至尾都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啊，当我们不论是在生活当中啊，或是在侍奉当中有一些什么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应该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我们向耶稣来学，有一个如此谦卑的心啊，真的能够经历到那些神给我们应该经历的东西，包括苦难在内，包括一些屈辱，包括一些冤枉啊，甚至包括一些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等等，到后来在神里面和神一起能够共同的得这个荣耀。
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要总结一下耶稣升天的意义呢，差不多有三点可以这么说。耶稣他升天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信徒的业处，去为神的儿女准备在天上的住处的。耶稣的升天是回到他原来甘愿放弃的荣耀里，但是这次耶稣重新回到父的身边呢，确实有一件事情是过去所没有的，他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他完完全全完成了他在地上做人的一个使命，他成就了一个完全的人，他原来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就取得了一个特别的地位，在神与人中间成了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因着这个中保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升天与个人的关系呢，耶稣升天以后呢，他的神性当中增添了与我们一样的人性，只是没有败坏，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也经历了在世上所有一切软弱，因此他可以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最好的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与教会的关系，他已经升天了，表明他是教会的独一的元首，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耶稣升天后更成为教会至首，被赐下的圣灵充满了万有者所充满的，就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说的。第三点呢，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升到父神右边，神已经立他为宇宙的最高的主宰了。在这里的宇宙最高主宰，你要说他本来就是神嘛，但是他是带着什么一个新的身份成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了，远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对我们做基督徒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将来基督所得着的我们都要得着，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主做王的。那我们现在被造在天使之下，比天使小一点，以后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呢。所以上帝为基督徒为他的儿女所准备的丰盛的基业，给他爱子的都会给我们， 让我们同享神的荣耀，共享他的产业，这就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盼望。何等的恩典，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再来，来向我们显现的。
虽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事情好像已经跟门徒讲了很多次，也讲了他离开为他们预备地方，也有保惠师圣灵会来到，但是门徒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好像呆呆的定睛望天，好像有一点舍不得，或是心里面也是有一种很迷惘的心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人之常情来看呢，他们是静呆了为这一幕，不管耶稣就算复活了，他显为神的儿子，然后呢用各种方法显现，但是呢耶稣过去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突然出现突然离开，没有在他们面前有一种所谓徐徐上升然后彩云就走的那个场面。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一定是被这个场面所震撼了，就是太荣耀了啊，一时回不过来神了，这我想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想门徒也会带着一种遗憾，这一幕就消失了，到时候回去怎么办呢？过去都是靠着主给他们壮胆，对吧？然后回去以后啊，他们都是小民百姓，哎，都是一群渔民，哎，所以加利利人可能在耶路撒冷还没户口呢，也不知道住哪里啊，这群人将来怎么办啊？是不是回去还要打鱼啊？所以他们这里面迷茫迷惑肯定是有。
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章十节里面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我们看到出现了两个身穿白衣的人哈，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肯定是天使了，突然出现，对不对啊？那么天使他可以做成人的样子出现，但他不是人，有人的样子却不是人，所以他呢到时候要走也就走了。但是天使是上帝所造的富裕的灵，是服侍神的，所以在这里呢天使说这句话呢是给他们增添信心。虽然这样走了不是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过去说一句唐诗说是什么，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什么黄鹤楼，给人一种空悠悠的感觉，对吧？可是耶稣他升天了，他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来，给我们是多大的安慰呢？如果我们都当事人如果是听听啊，都觉得也非常奇怪。不过当然天使来说话表明他们活在不是一个常人的这个自然的世界里面，超自然和他们相通了，给他们有很大的信心吧。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天使啊，因为我没看到，我们只是听说，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更加幸运，我们在2000年后的历史的今天往后看，我们现在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基督教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造成了这个整个世界，改变了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按照圣经宣誓才能当总统的，可是当时信耶稣的就是这些小民百姓，连个镇长乡长的头衔都没有的人，可是现在这批人呢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化是这么巨大，是这么得来。我们一直说中国人啊，我们现在老是叫在500年以后被西方超过了，怎么超过啊？就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被西方吸收沉淀消化以后，当一旦发挥作用的时候，这500年就突然就显现了。其实这500年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500年，宗教改革就是怎样把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活在世俗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放在寺院里啊，这个修道院里面啊等等啊，一旦出来以后放在窗台上和照亮这个世界，的确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变化。
那现在呢我们也常常说到这世界真的好像是越来越坏了，我们讲到末世就看到世界真的越来越堕落，新闻出来的都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然后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有很多的难处，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嘛，那我们又不能和他们融合，但是我们自己又怎么走自己的路呢？到底基督徒能够发挥什么功效呢？还是我们只是就说哎呀，保自己的这一点事情吧，求求神帮帮我们忙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发挥一些功效呢？
末世呢一定是向两个方向发展，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这是肯定的，不信的人他们越来越刚硬，所以呢罗马书说他们呢就是神就任凭他们继续他的愤怒，以致显出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 所以为了显示上帝的公义审判它的必须性，这个世界的罪恶呢一定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了。越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审判是越是有必要，这是显出上帝的公义，但是也看到上帝恩典的能力。所以教会呢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边呢，也是应该说越战越强，越战越勇，不是说被这个罪孽的世界给压倒了。如果是压倒了，教会压倒了，上帝荣耀何在？如果神说我们的灯点着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像基督说的要放在窗台上，城建了要放在山上的，让世人都看见的话，这个话应该是有能力的，不是讲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话里面不要失去信心。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悖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更要被神大大使用，在这悖逆的世界里面显出明光闪耀，显出上帝儿女的本色来。所以对我们来讲，上帝也是看我们，神也看我们的教会需要试炼。所以环境如果越恶劣的话，我们在神当中应该得取的力量也更大，而且应该更加的为主摆上。所以这点方面不应该让我们消沉，反而让我们更加什么受激励。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来谈对圣灵的这个认识和对教会的建立。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再次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和大家有美好的分享。
谢谢各位。